当由吴宏斌讲师为我们演说 Windows 10 IoT 物联网及创客的应用，我们掌声欢迎。
好，大家好。那我们因为还有一些同学还在入场，不过我们就慢慢开始今天的议程。好，那还是首先来先欢迎大家来到这个议程。那我想这个应该是今天的倒数第二堂课吧。所以大家坚持到现在其实还蛮辛苦的。那 这一堂课其实我们讲的就是说在 Windows 10在 IoT 上的一些应用，还有就是说我们在里面部署的，包括微软在物联网这边，在特别是在行动终端这一块，我们的一些规划跟布局。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我们今天的设备还蛮多的，就是我们桌上有还蛮多好几个 sensor， 那我待会会稍微介绍一下。那因为这个会场比较大，但是我还是想先了解一下现场这边大家有对于像这种 Arduino 或者是说 Raspberry Pi 这个之前有碰过或有接触过的，可以举个手吗？ OK， 好，那这边大概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朋友这边都已经有接触过这样的装置。那我可以再问一下，就是说在 Raspberry Pi 2上面曾经跑过 Windows 10的，可以举个手吗？ OK， 好，那这边也有大概十几个朋友 有大概玩过，就是 Raspberry Pi 2在 Windows 10上面的一个应用。那我想，我们今天整个涵盖的议题会主要是在于说，Windows 10 IoT 这个版本对于就是 Maker， 还有就是说对微软在整个 IoT 的一个规划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怎么样规划这件事情的？那前面这个大家应该看过很多次，就不用再看了。那我们先回想一下，就是说大概在五年前，我不知道五年前这边有参加过 Tech Day 的朋友吗？哇，所以这边真的都是老朋友。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上面这些东西啦。五年前大概我们还在讲 IE9， 然后那时候的 badge 也是一个就是这黑色的一个 badge。那因为我现场有一些没有人来过，五年前那时候。2010年的最风云的 smartphone 手机大概是这边的这三只，这中间这台是 HTC 的手机，我忘记它型号。那左边跟右边的话都分别是 Nokia 的手机。说在五年前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手机大概跟现在，因为那时候 Android 才刚刚出来，所以其实那时候的手机跟现在大家用的已经相差非常大了。那五年前我们在谈物联网的时候，我们是在谈哪些东西呢？因为物联网这个议题其实一直有两派说法。一派是说，有人在可能有些公司，像航空公司，他们大概在十年，他们大概在二十年前、三十年前，他们就觉得他们在做物联网，因为飞机上面一大堆的联网设备。但是另外有一派说法，会觉得说，物联网其实在特别是从去年到今年才开始整个火红跟爆热，对，那会觉得说物联网其实带来非常多的新的可能性，甚至是说像工业 4.0 啊，像 smart home 这些设备，其实会带来非常不一样的，对大家的生活带来不一样的改变。那当我们五年前还在谈物联网的时候，其实我们大家谈的可能大家顶多就是想说，一些智慧型的微波炉，或者是说你可能有些自动贩卖机，它可能可以自动侦测说它东西是不是快售完了。那时候就是我们在讲的一个物联网。那2011年到现在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其实我想最主要的话，2011年到现在而已，除了说《魔鬼终结者》又拍了几集之外，其实还有几个应用是物联网带来非常发烫的一个状况，特别在台湾媒体，大概在从去年开始，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在产业的或在新创业都在谈物联网的应用。那甚至是说，包含像微软这种大公司，我们其实也在谈很多内部的一些物联网的应用跟感觉。那物联网这么热门，会这么热门的原因，其实是主要是说，大概到2015年我们在谈物联网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谈的装置已经比过去多非常多了，从以前我们不会去谈宠物的监控，然后以前的话也没有像 beacon 这样的一个进场通讯的一个技术，然后以前的话像是这些像是智慧照明这个东西也还没有发展成熟，对，所以过去来讲的话，并不是没有技术来做这些东西，但是过去来讲要做这些东西的话，它的成本会相对高很多。那到经过五年来的科技的一个快速演变跟摩尔定律的一个发展，其实现在的话，我们都可以用非常便宜的价格，还有就是说这些装置也比过往有非常多的一个那个运算效能。所以现在大家在谈物联网的时候，他觉得说虽然是同样都是一些硬体装置跟联网设备，但是大家谈的已经是像刚刚在讲说 大概在五年后，那可能是等于说全球会有250亿个联网装置。然后 IDC 也说到时候五年后，其实物联网的市值会到7.2兆亿。那这其实带来很多，就是说很多公司他们都在谈物联网的部分。那我想在这一块的话，我们怎么去针对于这样的一个趋势去做反应？我这边有没有朋友已经去听过我们像是Frame 那边，我们在第一天的时候就有谈过，在物联网上面的话，我们怎么用云端的 IoT Suite 去做这样的一个物联网规划或车联网的部分？因为我们有好几个 partner 在车联网上面都跟微软合作。有朋友在谈看有听过那个讲次的吗 ？OK， 有部分。好，那我这边的话，今天我的部分的话会比较偏向是在 client 端，就是 Windows 的部分。因为过去我们 Windows 在大家在看 Windows 的时候，其实可能看大概会把它分成四大块，像是 Xbox， 它是一个可能是微软的作业系统，然后大家用的桌机笔电是一个作业系统，然后到手机它也是一个作业系统，那最后到可能就是过去我们微软在这边的 solution 可能是比如说 WinCE 啊或 Windows Embedded 的，那这些都是不同的一个就是不同的一个业务单位在微软里头，那在这两年来，我们其实微软也做了很多新的调整，所以我们推出了 Service Hub 这种84寸的一个巨大型的会议萤幕，我们推出了 HoloLens 这种就是说属于混合实境的装置。那另外我讲更重要的是说，我们把这些装置全部都融合在一起，让同样一个 Windows 核心可以在这些装置上面来做一个执行。那这是一个在技术上面，或者是说在企图心上面来讲，都是非常大的一个动作。就是说，我们希望说所有的开发者，你只要开发一次，那我们会帮你处理掉说你在跨装置之间的一些相容性的问题，我们可能用一些像 extension 的技术帮你去处理掉这些问题，让你在开发这种开发程式的时候，不需要说在针对不同的，比如说针对 Windows CE 你去 compile 一个版本，针对 Windows Desktop 再 compile 一个版本。现在在2015年，你在微软的 Visual Studio 上，你只要 compile 一次，你都可以在这些平台上面去做执行。所以我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是对 Embedded 有兴趣的，所以我大概还是放了一张 Embedded 平台的眼镜。那 Embedded 我们大概从 UOC 6.5 然后到后来的7到8，其实我们都一直在就是说就刚刚讲的，其实本来它是不同的一个在我们作业系统上面的，其实是不同的支脉，但是我们到 8.1 的时候，我们正式把所有的支脉去做一个整合，就是 OS 那个OS 核心大概在7的时候就开始做整合，那到 APP 的开发模式的话，在 8.1 的时候我们开始做整合，那10到 Windows 10我们正式宣布说我们大概已经整合完成，然后把整个产品线推出来。所以在这一块里面的话， Windows 10的 IoT 现在包含到其实可以开发到几乎是绝大部分的这种在装置应用上面的领域，那从我们今天大概会谈的像创客的开发 Raspberry Pi 或者是 MinimalMax，然后或者是说像 IoT Gateway 或智慧家电，那甚至到工业平板安全监控或你的 POS 系统，然后 ATM 系统其实现在很多还是用 Windows SP， 对这些系统的话，我们现在都在属于 Windows IoT 的一个范畴里头。那同时间呢，我们在微软一直是强调说，我们在提供平台的同时，我们一定会强调就是说，第一个是单一的 Windows 核心，所以让大家可以很方便的去开发去跨这些跨平台的装置。那第二个部分是在于安全性上面，还有在装置互相的连接性上面来讲，这边都是我们在发展整个作业系统平台上面讲会特别琢磨的部分。那我很快大概秀一张这张图，这张图大概是 Windows 10里面在 IoT 的一个 Windows 版本的 edition， 我们会有 Windows 10 IoT Core， 那就是像 Raspberry Pi MinimalMax 他们跑的就是 Windows IoT Core， 这是一个免费的版本，然后给所有的就是说Maker 们可以自由去使用。那针对于工业上的应用，或者是说在企业，或者是说你在一些行动上面的应用，比如说一些盘点机啊，或者是一些工具机，那我们有另外不同的一个 Windows SKU。好，那我们大概给大家一个 overview， 是说整个Windows 在 IoT 这边的话，我们大概一个整个发展的概况，还有现在的版本。那我们今天着重的部分会是在，因为今天这还是300课程，我们还是会比较着重在开发上面。那我们如果说已经有开发过的朋友，可能也许可以再复习一下。那我大概会知道我们在开发上面几个比较新的应用。那我会从简到深开始慢慢谈了。对，所以因为刚刚现场大概有1/4是有就是做过这些电路板的设计，但是像我相信很多微软的 developer， 他可能过去你可能是念资管科系，或者是可能 在偏资工学习的话，你可能比较不容易面对用到这些板子。那过去在用这些板子的话，你可能要去搞不同的 Linux build， 然后甚至你的 UI share， 你要去找不同的 UI share 来相容。那现在 Windows 10来讲的话，你在要做这种，你要在当一个 maker， 其实比就是说过往简单很多。你只要去下载 Windows IoT Core 这个版本，就在我们网站上都可以下载得到。然后你只要打开你的 Visual Studio， 那这样就是说你要去把这买一些板子跟耗材进来，那你这样就可以开始你的 maker 的这些整个情境。所以在开发板上面来讲，大家可能过去如果在学校有教的话，比如 Arduino， 现在在学校大概是可能占7-8%、9%这种在教基础的这种电路教学上会用到的板子。所以像这是 Arduino 的 Uno， 这是 Arduino EN。那现在有 Intel 的板子，或者是说这个是 Galileo， 这是 Intel 大概在2年前推的一个小的 IoT 板。对，那中间这个会是就我们今天会主要会用来 demo 的机器 Raspberry Pi。那这几个开发板里面的话，其实微软目前着重的会是在就是 Raspberry Pi 跟 Minimal Math， 一个是 Atom 的核心，一个是 Intel 这个板子 Minimal Math 是 Atom 的核心，然后 Raspberry Pi 是就是它是在 ARM 的核心。那另外我稍微用口头上补充一下，我们针对于像是 Arduino 上面来讲，其实我们也有推出相对应的工具，虽然说它上面跑的不是 Windows 的作业系统，但是我们有推出两个工具，一个是让你可以在上面透过蓝牙连线到我们所有的 Windows Phone， 因为一直如果说现场有在做一些自己实际上有做过的一些 Make up 动作的朋友，你会发现说其实你要板子只是开始入门而已，但是你其实相对上你要先买的配件非常多，你有超音波感知器，可能有一些数位显示器，或者是说你可能有这种红外线感知器，你要买的板子非常多。那这些板子其实你如果说 LiCo 这些加起来，其实它也要花你好几千块。那我们这边有推出一个工具组，是让你直接可能在市面上买一支大概最便宜的3000多块的一个 Windows Phone， 那你透过蓝牙就可以取到就是说蓝牙就是你可以从你的 Arduino 的板子上面去读到这个手机上面的一些 sensor， 比如说因为手机上基本上比如说都有 G sensor， 都有一些就是说一些比如电磁罗盘这些 sensor， 所以那些 sensor 的价值其实我们大概算过说大概一支3000块手机里面的这些 sensor 价值，你如果去外面买大概至少花7-8千块才能满足这些 sensor，所以我们有提供这样的配件。那另外我们也有提供就是说直接在 Windows 上面透过 USB port 去做开发跟部署到 Arduino 的一个开发技术，但因为这个东西有点多，所以我今天不会涵盖到这边。那我赶快拉到我们今天的主头，在于说 Raspberry Pi 这一部分。那我先还是先从 One to One 开始介绍，就是说目前来讲的话，你在要做 IoT 的话，其实你除了买这个板子大概美金35块，台湾好像大概是卖1400-1600左右。那另外就是说，你就是要去买一些基本的面包板啊、电阻、LED。所以这个是我们最基本的，就是 One-on-One 的一个One-on-One 所需要的配件。那我们很快来做第一个范例。第一个范例的话，就是说你买到这些配件之后，当然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所有的这种 RP 板，或者是说这种 Mac 版，其他部分你都要自己刷 OS。那我们这边的话，就是微软有提供就 IoT Core 的 Image Helper。那你直接在我们的就是div.windows.com 的网站上去找到 IoT 的板子的 section， 那它里面就会有这个软体，然后这软体会附在就是我们的 OS Image 里头。所以你透过这个工具，你可以很快就是说，比如说这是一张 16G 的一个SD 卡，那我就很快的把我的那个 FFVU 刷到这个板子里面去。那刷完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刷完之后，你如果说像我这样子，因为今天设备比较多，可能萤幕有一些切换，所以大家可能再包含一下。你刷完之后，其实你可以看到在我们的网络上，你可以看到说，我们的 Windows IoT Core 它有多个这个机器在这上面，对，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我现在有一个机器是在这里，叫做 Mini PC。那待会我们会用到这个 sensor 的这个就是 IoT Core 的 watcher， 你可以在这边看到它会 因为我们会是用那个 IP 部署的方式去部署我们的程式。那另外就是我现在在这边，大家可能稍微，所以我在我桌上，因为今天的场地比较没办法给大家看，所以我在我桌上大概有先组好一个像刚刚的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们有一个电阻，对，这边有个电阻，然后我们有一个简单 LED 灯，那我接到我的 Raspberry 拍板上面。那我很快去直接先来示范说怎么样去做一个最简单的应用。那在这之前的话，其实大家可能会还需要几个概念，就是说对于脚位的概念。那脚位概念的话，因为 RP2 的话，它的脚位其实有到40个，那甚至说我待会介绍一些 extension 的板子。所以通常在这边的话，我自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在这边的话，我会把这个脚位板脚位图，其实是这边有一张脚位图，我直接是把它粘到这个实际上脚位附近，这样在你在自己做一些 maker 工作的时候，其实会比较单纯，会比较容易一点，就是你在找这个脚位的时候，可以比较快的去 mapping 到你实际上的脚位。所以我们现场在这边是 OK， 已经组好这一张板子。那你组好这张板子之后，接下来大家就可以直接去做这个 coding 的动作。那我先开一个 Visual Studio。在这边，我们直接可以在我们的工具里面直接去找我们要的一个 sample。 那刚刚提到就是说微软 的特性是说，我们在 Windows 10是希望说你一支程式可以部署在所有装置上，所以你装完就是说这些IoT 的东西的时候 SDK 之后，你会发现说这上面并没有哪一个是专门说是给就是说，因为我们过去的专业形态都会有，比如说我有 Windows， 会有 Web， 然后或者你说有 Cloud， 这边都有不同的形态，但是我们并没有一个形态是针对 IoT， 因为 IoT 对我们来讲，它跟一般的这种应用程式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在这边可以很就是直接去 create 一个空白的专案。那这是一个非常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简单一个demo 的专案。专案 ，OK。load 一下 design。那你可以在这个专案里面，比如说我直接，所以我们直接很快去写一个 Hello World。那这样一个程式，其实你现在可以，比如说我可以直接在我的自己桌机上直接部署。那同时间的话，其实它这样的程式也可以部署在我们的 RP2 上。OK。所以这边也稍微讲，它只协助后面的 TechDay2015， 我待会稍微把它调整字体大小。大一点，好，那我OK， 好，那同时间我现在要把部署到 RPi2 上，我可以直接选择说，因为 RPi 它是 on 系统的，所以我现在的这个 CPU 要选择 on， 那 device 这边的话就是 我需要去设定 remote， 因为我需要在远端机器上。那刚刚有看到，就是说我在这个监控工具上，我可以看到我的这台机器的 IP， 所以我把 IP copy 下来。那我们先部署一下。那另外，我刚刚各位来之前 setup 的时候，我这个是现在 RPi 的一个界面。那我也先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所以可以看到说，这是一个刚我之前在 demo 准备的时候，还有朋友在问我，所以这个是哪一个新的作业系统？那其实这个东西是微软做好的作业系统，所以你看它连繁中的界面都做好了，然后它这里面可以去做一些设定，还有就是它的一些教学文件。那看它边好像有点被切掉，所以我在这边可以设定，比如说我可以设定不同的国别跟语言，我有不同的语系可以去做设定。好，那我还是选繁体中文。那我接下来的话，我直接做部署。那在这边，我先稍微切回来这个程式，就我直接就是按 deploy 到 remote machine。好，因为我刚刚在。画面上，我需要切换过来。我刚这边被我移掉，我把它稍微移步一下好了。我先 reboot 我的 RPi， 因为它刚刚跳到设定方面，我没办法部署。那我们回到就是在实际程式上面，那在程式上面的话，当然在这边的话，我们还看不出它这支程式现在跟我们在物联网这边，或者说在这种 Mac 版有什么关联。那我先大概提几个观念，就是说在你在做 Windows 10的时候，我们针对比如我们针对 Mobile， 针对 Desktop， 其实我们说过我们是同一个核心。那在这个核心里面，其实我们还是有一些 API library 其实是有差异的。所以在这部分的话，它是透过 extension 的方式来做支援。所以在这边的话，就是它可以因为它我们要做 IoT 的专案，所以我必须在这边选择说它是一个 IoT extension for UWP， 所以我必须去勾选这一个，因为我勾选这个之后，它才能够让我去呼叫说去支援像是一些这种 GPU IO 的脚位。那我先做一个按钮是。那我们做一个动作，那我在这边就可以去针对一个系统做一些简单的动作。我偷看一下 RPi 开好了没有 ？OK， 好，所以这时候我们开好了，然后我回到我的程式的部分。所以在这边的话，我直接来呼叫 GPIO controller。那 GPIO controller 就是说，它是直接用来控制这个 RPi 上面的脚位，所以我可以在这边脚位上面直接去设定说我的脚位。它可以去。Try open 我的那个 pin， 然后我会 pin 三。我直接把这边的 copy 过来好了，这样比较快。 那这边可以根据就是说我们实际上 是用哪一个脚位的 pin 来去决定那个我的 pin 是要开我直接现在 access 的是就是在 RPI 上的哪一个脚位。那因为我们时间上有点赶，我直接看我们之前写好的一个范例，因为它有所有的脚位都事先先定义好的部分。所以像在这范例里面，我可能是用 pin 5的脚，然后我直接说要去判断说这个我要去点亮我桌上这个 LED 灯。然后这个专案我一样要设定一下它的 IP address。那这时候它会开始尝试去 deploy 到 RPI 上。看这个是现在 RPI 上面的画面，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它有一个 GPIO， 它已经在启动这个装置了。那我们可能看一下它的一个程式码。那我回到我的画面上，我来看一下程式码。所以在这边的话，这个范例很单纯，就是说，它是，我把这个给码，因为我们在UWP 的环境上面，我们这个你跟这支程式，因为它可以在 PC 上跑，也可以在这种开发板上跑，所以我们需要去做一些判断，说我现在是在哪一个板子上跑。那我们希望做到的效果是说，可能是直接让这个板子上面的 LED 灯去闪。那在这边的话，我们会用到几个方式。第一个是说，我会去判断说它的这个装置是不是在 Windows 装，是不是在 IoT 的装置上执行。所以我们要去抓到说它的那个整个 version information， 它 device family 是不是 Windows IoT。那如果是 Windows IoT 的话，它才会去做这个执行。然后再来就是说，刚刚讲它 GPIO controller， 它这边的话，它会去initiate 这个 GPIO， 然后最后它会去打开它的 pin 脚，然后去传送高电位出去。那我把，因为这段是另外一段 code， 先把它 mark 掉。所以它这时候它的那个LED灯会去显示。那我可能要看一下我的脚位。对。那给大家看一下。所以这个同时间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我已经成功的去 initiate 这 LED 灯，然后它的脚位也正常开始做显示。对。所以它的你可以对不起，大家可能看不到我的画面。你看到我这个 LED 它也跟着去做一个闪烁的动作。那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就是说在 RPI 上面去做 IoT 应用的部分。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假设我这个程式我如果关掉之后，我如果把这个程式我现在部署到我的桌机上面来，你看它会侦测到说，这个装置无 GPIO， 然后所以它程式还是一样可以照常可以执行。那这是我们大概就是最开始 101的一个介绍，就是说怎么样 让大家给对于说在这种开发板上做 Windows 开发，其实你大概有个感觉。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说，如果说你是 .NET developer 或你熟悉过去玩这些技术的话，你在使用就是说这整个环境上面啊，其实就是跟你过去开发环境是一模一样。所以这对于大家如果说自己，比如说像你是自己，无论是自己闲暇时间要去 try， 或者是说真的是说公司有专案去 try， 其实对你的生产力其实会蛮有帮助，因为你很快就可以去 try 到，就是说开发出一个简单的应用出来。所以这个是大概一个程式嘛，那我就不再赘述过。那另外的部分的话，因为要希望给大家一些感觉，所以我就是 demo 一个超音波测距仪的部分。那超音波测距仪的部分的话，因为我现在用的是那个 SRF04 这个模组。那这个模组的话，它总共有五个脚位，然后除了一个 5V 的电源供应外，它有个 echo 跟 trigger。那这边有一些它的一个大概规格。那在程式的部分的话，我想我需要稍微加快一下，所以我直接给大家带到专案这边来。在这边的话，因为刚刚讲到开 LED 灯是最简单的，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是在做物联网应用的话，其实你会需要接触到不同的 sensor， 那不同的 sensor 的话，它可能的测量方式不太一样，有的是可能是用电阻值的变化，有的可能是像超音波感知器，它就很特别，它是直接去算说打出去的一个距离跟实际上就是说打出它要去算说我讯号出去跟回来的一个时间，然后去推算它的距离。所以在这边这程式码其实也很单纯，就是说我去设定说一开始我去做这个 initialize， 就是说我直接去设定我的 GPIO 的脚位。那我这边的话，我设定说我的 trigger pin 脚是23，然后 echo 的 pin 脚是24。那我大概测是说大概每两秒钟侦测一次。对，所以它是算一个两秒钟一个 dispatcher。那一样，我们还是会去判断说这个程式是不是在 IoT 的板子上跑的。那我这边有写一个就是 ultrasound sensor 的一个模组，就是把一些要计算的东西先把它放设定进来。那我们这边会去设定说我的这个 pin 脚的输入方向，因为 trigger pin 脚的话它是设输出的部分，然后它 echo 就是说我声音回来的时候，我的侦测 pin 脚的话我是设 input， 因为它是侦测 input 的回来。然后前面会有一些 initialize 的动作。那这边比较特别是说，因为在 spec 上就是这个模组的话，他建议的话是每大概10 nanosecond 的话就要去侦测一次。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在标准的打内，因为打内过去在开发上它并不是针对这种应用，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它的使用上面它只到 millisecond。 所以这边有个技巧是说，你只要把它 millisecond 把它变成 0.01， 它就是10 nanosecond。 所以这个东西是等于说我们过去 API 其实不需要做到这么快速的一个时间回复，所以当初没有定到nanosecond 的这种 method， 但是你可以直接去透过把它用小数点的方式，它一样其实是可以去抓这个值的。Okay.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你需要去做一个时间的计算，就是说你今天时间打出去之后，因为声音的速度应该是，我记得以前学到是说每秒钟340公尺加上一些温度的变化，所以我们这边的话就是稍微乘一下就是243，然后因为它的距离是去跟来去跟回来，所以要除以2。所以我们直接去做这一个。这个部署会失败，因为我的 IP 还没改。刚刚是点11。
再来看一下。等一下没出现，我再回来看一下。它的UI 没有出现，我看一下是不是。这个 demo 我待会再回来去做 demo， 因为我还有后面还有一些东西，我先往下走。所以在这边的话，就是我们在UltraSound Sensor 这边的话，我们会去设定它输出的脚位。然后设定输入脚位之后，它可以我们去做一个就是说超音波传送的动作。那我们大概确定就是每大概0.5秒去传送去测量一次它的距离，然后等10 nanosecond 去等再去量说它回来的值。所以这大概是它一个基本的写法。然后因为你还要去做一算距离的部分。但是在这边来讲的话，其实就是说你会觉得说，在做 make 动作的时候，其实你有很多东西是要手工自己做的。那另外一个部分，我想大概跳到就是说，这边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还有接触过 Dynamic Micro Framework 的？这是一个过去大概在3-4年前，他在台湾还我们有遇到一些朋友在用。那后来的话，就是大概在2-3年前的话，这个专案其实后来进展比较缓慢。那我们到去年开始，这个专案整个复活了。那 Dynamic Micro Framework 它主要的话，它是针对于说，它有点类似对应到，就是它的开发版是 Neduino。那今天稍有另外一堂讲师，他其实他对这块板子也很熟。那就是这边的这块板子，目前的话，Dynamic Micro Framework 我们现在最新的版本到7月份是4.4 Beta 2版，因为这专案大概从去年开始比较积极的去做一个进展。那这边就是这两块板子是目前市面上其实比较普遍可以买得到的板子，那它的你可以想象说它就是一个 Arduino 的打内板，所以你如果是习惯写打内的人，然后你想要用 Arduino 这种比较 MCU level 的板子，你可以用这个板子。但是我们在这一块进展上，接下来还有一个叫做 LLIM， 那这个我不太会念，是 Linux 的这样的一个开发平台。那其实它简单来讲的话，它是针对于说我们在 MCU 这种开发板上面来讲，我们希望能够提供更有效率的一个开发方式。因为虽然说 Dynamic Micro Framework 给就是说过去 Dynamic Developer 它可以很顺利的去用它既有的 skill 去开发，但是它的这个它整个 compile 出来的档案还有它的执行速度来讲，其实它相对于说这种 native 的 C 或者是有一些用对焦化 Python 写过的程式码还是没办法比得上。那现在针对 Cortex M 这个 CPU 的一些相关应用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就是针对这样的应用，我们另外分支出在跟 Dynamic Framework 同样针对 MCU level 的话，我们针对这一块我们做一个 LLI Lumin 的一个 solution 开发环境出来。那这个开发环境大概在上个月才正式有一个非常出版的大概 Alpha 版的一个 release。那 这一块的话，它目前针对的是 ARMv4 或者是 ARMv5 ISA 的部分，它 CPU 去做最佳化，然后部分也有提供部分的浮点运算。那我们的目标还是一样，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开发环境，可以让就是说不论是 LI based language 像 .NET 或者是说像 UWP 有机会可以到 MCU level 的板子上面去做执行。对，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如果说大家在做 Mac 的板子的话，其实光是接算一个距离，就是你要写很多程式去处理，所以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说，你可以用一些快速套件来去协助你简化这些工作。那我这边选快速套件是 GroupPy。那 GroupPy 它的好处是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我现在像我桌上的话，像 我桌上这些东西，我就是每个 pin 角都要自己去仔细去接、去量、去测。那这个东西你如果说在做比较复杂应用的时候，其实真的要手工很细，然后就是自己要确保并好，不要差错，然后装置要接好接稳。所以另外一块，如果说你是希望说更有效率去做这些事情的话，你可以选择一些额外的套件。那这套件的话，我们这边另外一个是就 GroupPy for GroupPy。那 GroupPy 的话，它是就是第三方推出的套件，然后它的特性是它可以去它在拍就是 RPy 上面来讲，再加点一层它的一个板子界面。我需要这边再切换一下。所以它，我待会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它板子界面。那它的特性就是说，它比较提供好比较统一好的一个接口，然后让你在接这些应用的时候，其实可以不需要说自己一个一个脚位去对。那另外像比如说像超音波测距离啊这些基础的应用的话，它也提供好一个基础，提供好一个相对应的 library， 让你可以直接来拿来做使用。所以大家给大家看一下这块板子，不好看。这一块板子是上面这一层就是说它是叠在 RPy 上面的。那你可以看到我旁边很多这种绿色塑胶袋，它是每一个的 sensor， 但因为我避免说这些，因为我上面接了好几个 sensor， 我避免说他们互相不小心接触到打架，我在旁边粘了一些塑胶袋，比如一样，这边有超音波 sensor， 或者是它这边有那个声音的 sensor。所以你比如说你今天大家如果有参加我们的 keynote， 我们 keynote 有 demo， 就是说我们用那个就是麦克风去量测说现场就是听众发出来的声音。那一样，你如果要自己做一个的话，你不需要去买那么高级的 sensor， 你可能就一个 RPy 的板子，然后再加上一个声音的 sensor， 你就可以做到一样类似的效果。所以 GroupPy 它这边的话，它一样，它要提供多个一个不同的 sensor， 然后它的因为它的线路它把它接口单一化了，所以说你在做的时候会比较快。那这个是我因为我们实际上没有很多时间，就是说因为在这些如果当 maker 应用的话，其实你很多是自己空暇时间在做，所以没有很多时间的话，我就会选择这样的套件来加速你去做一些事情。那在 GroupPy 这边的套件的话，也可以。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好处是说它连 API 都有了。那比如说我今天要去做一个超音波感测器的话，我刚刚第一个 demo 的时候，我直接要去可能去接 pin 角，然后自己去算距离，去抓这个抓回传的时间。那在 GroupPy 这边的话，它就直接帮你写好，所以我只要一行程式码，我就可以去做到这件事情。那我先看一下，我的环境有没有抓到。现在抓到的是 E3， 就是我刚刚，因为我刚刚是直接换一个板子上来，对，那都是 RPy 板子，但是我是现在直接换一个 RPy 板子上来，那我直接来看，我把这段把我的框码下来， 我先把它切到 on 版的，再确认一下它是13。好，所以我直接去尝试先布这一支程式。它在布的同时，先大家也顺便打开它的 code 给大家看一下。OK， 他说他布好了。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是我另外一个程式，它是用 GroupPy 去做的，所以我里面可以去算它的一个比如温度，那因为它一开始初始化的时候，它的温度抓不太准，或者是说我在这边的话，
它有 ultrasound， 我看看找一下 ultrasound 在哪。
这个是它的那个ultrasound sensor。是啊。那因为 GroupPy 它这个 library 是搭配 RPy， 就是说 Windows 10它刚推出来的，推出来一个月，它还是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稳定性的问题。我把它重新建。
那 ultrasound sensor 的话，我可以去把它挡住，然后它会去算出说它和目前前面这边的距离。比如它现在量到大概32公分，因为我用这样子把它挡住。对，我如果拉更近的话，它的距离会跟着就是说变小。
那我们上面还接了一些其他 sensor， 像是说光感的显示器。那光感显示器这边的话，我可以把灯，我把这个显示器就按下去，它因为它就收不到光，它的那个值就马上掉下来，然后再回到正常值。所以当然这是一个就是说你可以很快去做的部分。那你可以看到说透过这些工具，你可以很快去做出一些 maker 的板子。那另外大家如果在像我们 Kino 上，你有看到我想在谈 IoT 的时候，其实我想一直相信一件事情，是说在物联网这边的话，它重点不只是在于说重点不是在于说装置端，它还有就是包含云端的部分。因为毕竟物联网它是一个联网设备，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你透过一些小工具帮你快速开发完板子之后，其实你可以透过我们的物联网 IoT Suite， 那它里面包含去接收到，它里面包含去帮你协助去收集这个 device 的 sensor 的资讯。所以我看一下，我这边的话，这是我们的我们的 IoT Suite 里面第一段就是说在接受讯息。那接受讯息这边的话，它有一个是 Event Hub， 这个就是 Event Hub 的部分。那这个因为这个部分不是这个 session 的重点，所以我直接给大家看结果。那你可以看到说在这边的话，我刚刚其实在跑这些 sensor 的时候，它有稍微送一些讯息出来，它有送一个16个讯息出来。那在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说我在刚刚那 GroupPy 的专案里头，先把这个专案停下来。在 GroupPy 专案里头，也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很快的去实际上去用几行程式码。比如说我要量测超音波距离，我是一行程式码，然后我要量测温度，我也是一行程式码，然后我要量度观感，也是一行程式码。 那量测到这些值的时候，其实我们大家在物联网的时候，你就必须把这些值去收集跟汇总起来，因为这才是物联网的争议。所以你可以就可以把这些值，这是我刚刚 mark 掉的程式嘛，就是把这些值的话，我们可以去把它送到我们的云端上面去做后续的一个资料分析。那这里的话，我是另外做一个 library， 参考网络上只要另外做一个 library。那主要是说，我们在微软的 Event Hub， 它是专门负责接收这个物件传上来的讯息。那在接收物件传上来的讯息的时候，因为我们有提供就是 RESTful 的 API， 那也有提供就是说一些相关的，像是 Java 或 .NET SDK。不过因为现在目前 .NET 版的 SDK， 它是用完整版的 .NET 核心。那我们在就是 Raspberry Pi 上，我们是用到是 .NET Core 的核心，所以目前正 .NET 的 API 还不行，还不能直接使用。所以在这边的话，就变成是说我直接稍微写一个小程式去帮忙呼叫到 Event Hub 的 RESTful API。所以这边有一小段是像 HTTP request 啊，帮我去存取 RESTful API 的程式嘛。那这些的话是参考到网络上，其实也有人把这样的东西都写好，那你只要直接呼叫来做使用就好。所以我在我的在我们实际上刚刚的一个程式码里头，在实际上刚刚程式码里头，我们是直接呼叫这个 API， 然后去把讯息传送到云端上面去。所以，所以到这边的话，我们大概谈到就是说，我们大概从 IoT 的入门，然后怎么样找到一些好的工具，让你赶快去做一些 IoT 的应用。然后还有当然就是说 IoT 最重要是把资讯收集下来去做后续的分析。所以在这里面，我们都就是说有微软的 IoT Suite， 然后你可以通过 Event Hub 里头包含到 Stream Analytics， 或者是说我们大家像有些 SQL 的 Data Warehouse， 像这些工具在云端上去帮你做资料的分析。那上面我们也有 Machine Learning。那这在别的分堂上面都有讲很多，我就不再赘述。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想要再往接下来进阶谈到 Ojoy， 因为其实刚刚谈的范围大概都还是一些就是典型 maker， 就是我们其实自己做来好玩，比如说我自己来做来侦测我家的温度，我自己侦测我家的空气品质好不好，这是自己做好玩。但是实际上到 IoT 里面，它真的最红的原因是因为说这些装置其实是可以互相去联网跟沟通的。但是在大家就是说现在越来越多这种联网装置的时候，其实第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每一家厂商都是做自己的 protocol， 所以可能有 LG 他做自己的 LG protocol， 他可能你下载 LG 的 APP， 他可以控制他的可能洗衣机预约排程的部分。那你电灯也有电灯自己的 protocol， 所以你就是自己又要下载另外一家的 APP， 然后来做这个来控制你家的灯泡。那可能到时候你家门锁又有另外一家厂商，还有另外一家的一个 API， 然后所以各家厂商都有自己专属的这个 solution。那这会让装置跟装置之间会没办法使用，而且对消费者来讲，你要使用的过程中，其实你也是变成说你手上要装一大堆的 APP 软体来做这些控制。所以 Ojoy 是 Linux Foundation 提出来的一个 protocol。那它透过 Ojoy 的话，它就是希望说我们这些装置都可以来协同沟通，然后有一个大家有一个共通的标准，类似像是 TCP/IP 上面来，我们有一些 FTP 的 protocol 或一些 email protocol， 让这些大家可以互相去做协同跟沟通。那其实这样的联盟来讲的话，现在有好几家都在推行。那 Ojoy 是 Linux Foundation 推出的一家，然后微软的 Windows 10也是全力支援在 Ojoy 的这一个 protocol 上。那当然，另外像是说，Apple 他们有他们 HomeKey， 然后 Google 有在做他 Thread， 但他们做的通常都是比较自己独立的一个联盟。比如说 Apple 联盟就没办法跟其他装置去互动。那我们微软这边做的方式是我们希望说跟 Linux Foundation 合作，然后推出一个就是以 Open Source 的精神来推出这样的一个，来支援这一个 Polo， 来支援 Ojoy 在整个 IoT 领域的一个推行。所以一个标准就是未来我们想象中 Ojoy 配合 Ojoy 的案例的话，就会变成是说你有所有的装置其实都可以互相联网，然后装置跟装置之间可以互相沟通，自己互相做协调。那这样的话就是说使用者我们才可以真正慢慢感觉到，其实物联网真的会带来一些生活的便利性。你可能你家的冷气可以跟你家的一些就是窗帘互相沟通，那我开冷气的时候我的窗帘什么都关起来。像这样的情境其实会是我们在接下来 IoT 领域才越来越可以去做到更多对大家生活上有便利的部分。那在 Ojoy 的这个 protocol 里面，其实它很单纯，就是说基本上它分两个角色， 一个就是那个 consumer， 一个是 producer。那大家可能会想说，我这边放了一个就是台灯，对，那这不是因为说我需要去照明，那因为这边这台灯我们目前放的是那个 Leafis 的灯泡，它是一个 Ojoin 的灯泡，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边很多这个它里面长相大概就跟这个灯泡是一模一样。所以通常来讲，这些 IoT 装置来讲，它大概都是 producer， 就是 它是 produce signal 出来的。那我们就会在 APP 这一端的话，我们扮演 consumer， 你可能是在你的桌机或笔电，或者是在手机上面来讲，你是当 consumer 去 consume 他们发出来的一个讯号。所以你可以就是说针对所有装置去做一些协同的合作。那在这边的话，就是微软在 Visual Studio 上面来讲，有两个工具跟 Ojoin 有关，一个是 Ojoin Studio。那一个是就是 Ojoin Device System Bridge Template， 那这两个的差别是说 ，Ojoin Studio 是让 Visual Studio 里面直接去可以去得到，因为说 Ojoin 它其实有一个 protocol， 那我待会会稍微示范一下，就是说我直接透过 Visual Studio 去跟我的这个 Leafis 的灯泡沟通，然后取得它的 API， 那这 API 其实都是有先事先定义好的，那这是 Ojoin Studio 的部分，那另外一部分是 Ojoin Device System Bridge Template。这个部分是说，因为 Ojoin 联盟也知道说，现在外面有很多装置其实都已经联网了，然后他们不一定就是当初 design 的时候有考虑到 Ojoin 这样的 protocol， 所以我就是有设计出一个叫做 Device Bridge System Bridge DSB 的一个套件。那它的部分就是说，它是透过一个对 proxy 的概念，就是说你所有的对 Ojoin 的 request， 你还是透过那个 DSB 来。对他发 request， 然后他再由让厂商去转接成厂商自己专属的 protocol， 所以透过这种 proxy 的部分的话，就是你可能你在 consumer 端的软体还是可以走 Ojoin， 那就是各硬体厂商自己再去透过这 bridge 去衔接到他们自己专属的硬体。那这个是目前在档案平台上面来讲的话，就是一个有这两个专案，那你如果在试验 Ojoin 的时候可以去做使用。那接下来我直接来看，就是说这一张 Leafis 灯泡的一个操作，那也给大家一个感觉，说 Ojoin 的一个使用方式。直接再开一个 Visual Studio。不好意思，还有多少时间？还有多少时间？
还有十分钟。
还有十分钟。那我现在开一个 Visual Studio， 因为我刚刚已经建了这个 Ojoin Studio 的部分，所以你如果看我开新专案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叫 Ojoin APP， 它这上面有 Ojoin APP， 那我直接开这一个。它基本是 OK，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看起来我们这个场地，因为我平常自己在练习的时候都只有看到自己的灯泡，但是今天有看到其他家的，但是其他家的还没有实作这个 Ojoin protocol。大家看，因为我这灯泡有打开，那它就是它直接在网络上搜寻到这个灯泡，然后在灯泡里面可以看到它这里面它已经有实作 Ojoin 的这些 protocol 出来。所以你在使用上面来讲的话，像我在实作经验上，大概这灯泡可能要打开，然后我电脑也要同时联网，大概要10到15分钟之后。我才比较容易去找到这个灯泡，因为它中间有一些 protocol 的沟通，因为我这中间过程我不需要去指定说我的灯泡在哪里，它会自动自己去 discover， 对，但这个东西可能要两个装置都一起联网，大概10到15分钟之后，它比较容易 discover 到。好，那我 discover 到，那如果说你万一 discover 不到它，其实你还是可以透过这些 SML file， 那 Ojoin 联盟的话，其实有针对像灯泡啊这些比较常用的物联网装置，它有把它的 schema 的 SML 都定义好，你可以在它网站上面下载下来。那我因为我现在已经搜寻到这灯泡嘛，所以我可以直接在这个灯泡上面去抓到，因为我要控制这个灯泡，我是直接抓那个就是 lamp state。那这个 LSF 就是说这个灯泡的一个标准，就你底下定义的这种智慧型灯泡的标准。所以我直接去选择说 OK， 我要这一个按 OK。这时候 Ojoin Studio 会自动帮我去做。你可以看到它产生一个，它产生一个专案是一个 C 的专案。那在这 C 的专案里面，我去
找
你可以看到说在这里面的话 它已经帮我去定义很多个 API 界面出来，比如说我要拿到它的版本，我要设定这个灯泡 on 或 off， 我得到这灯泡是 on 或 off， 或者我要设定这灯泡是 on 或 off， 对，那我要设定它的灯色，对，然后它的色温，那或者它的如果说是彩色灯泡，它还有你可以直接设定它的颜色，所以这边的 API 里面你都可以去直接去做直接做一个呼叫。那所以你在自己的专案里面就可以去开始开发，比如说 OJoin 相关的一个应用。那我这边因为我们今天时间不太够，我直接打开我之前写好的这个应用。好，那这个是之前写好的写好的一个程式。那先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说它的使用方式是你一开始的话你要去。你的 APP 还是要去找到这个网络里面其实有哪些人是有实作这个界面，这个灯实作这个界面的，所以它有一个 OJoin Bus Attainment， 那你说 OJoin Bus Attainment 里头它去就是说 create 一个就是 Lamp State Watcher， 因为我们需要抓到电灯的状态，然后如果抓到灯态之后，我就是说我去做一个事件是我找到灯泡，那我要做一些处理。那我找到灯泡之后呢，我要去得到就是说我要先去把这个灯泡加入我的管控的 session， 所以我需要用 lab step consumer.join session， 然后之后再去取得灯泡的状态。那我直接给大家看就是跑的结果。好，你可以跟他说他的这个他的显示他现在是变成是 on， 他刚刚其实开始是 off， 然后它变得 on 的原因是因为它侦测到这个灯泡，而且它发现灯泡是 on， 所以它我程式里面有让它直接把灯泡变成 on。那因为有些人话做比较后面，所以我直接可以在这边，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个灯泡，我直接你可以看到灯泡就慢慢的直接就关闭掉。那我可以就是说在这边直接再打开它，然后灯泡亮度可能太亮，我稍微调暗一点。那因为这个是白色灯泡，所以它在色相的饱和度上面来讲比较没有感觉，我这边就不 demo 了。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说你在 Windows 10里面，现在是所有的 Windows 10装置包括你的桌机笔电其实都有支援在 OJoin 这样的一个 protocol， 就是微软就是跟 Linux Foundation 合作，然后希望说把这个标准是 open source 的标准是推成是在物联网里面的一个主流这样子。所以我们会提供就相关的一些开发工具，那我们也是在如果是在做物联网厂商，我们也非常鼓励他们，就是说如果他是直接是用 Windows 10的 OS 或是 IoT Core 或 Embedded， 那他的装置本身就是直接支援 OJoin 的。那如果不是的话，他就必须要等于说再去 Linux Foundation 里面去拿到这个 protocol 的一个那个规格，然后自己想办法再去可能就是去做这些实作。那我们因为时间剩下一点点，我来看一下。好，所以这个刚刚都已经 demo 过了。那另外一个有趣是 Beacon， 因为 Beacon 大概从去年其实也是非常的热门。那就是说特别比如说那时候 Apple 推出 iBeacon 之后就大家就觉得其实这个东西应该会在整个比如商店街啊这种百货公司大卖场会去大热门大热卖。那在Windows 10的部分的话，我们也是支援到应该说 Beacon 本身它是 Bluetooth 4.0 的LE 的那个低耗电功率的一种应用啦。所以在微软这边的话，我们是叫 Bluetooth 的 Advertisement 这样的一个，我们是取这个名字，但是它基本上跟 Beacon 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这边直接，因为我们大概剩下五分多钟，我们直接看范例。那我现在这个范例是，那我这个范例其实的应用很广，就是说，比如 我会结合到 Raspberry Pi 跟就是桌机笔电的部分，因为你在做 Beacon 这样的应用的时候，你会有几个东西，第一个是你要有装置，你要有行动装置，或你可能要有行动装置让使用者去，使用者行动装置可能要下载你的 APP， 这样他收到讯息之后才能够去做相对应的动作。那另外就是说，你可能要在店家这边去布这种 Beacon 的这种发射器 Publisher。那你在做店家发射器的话，你一个方式是你可以，那你可能 家有那种 Windows 的机器，你就直接用。那或者是说，你如果是要节省成本，你就用 RPi， 因为刚刚提到 RPi 它一台才大概1400左右，那你加上一个蓝牙的模组，大概整个成本不会超过2000块。那你重点是说，你在上面如果说透过这种 Windows 10来开发的话，其实它的速度非常快。如果说你现场有一些之前在其他开发板上开发的朋友，大概知道说，其实我们今天的讲的东西其实已经是涵盖非常多东西，而且所有开发速度都非常快。那我直接我需要做几个动作。好，我现在因为我需要有发射者跟接收者，所以我先在我的本机这边跑一次，让这个程式在我本机上面装起来。那如果待会有时间，我再稍微解释一下它这部分实作的部分。OK， 好，所以好，做起来，然后。接下来的话，我必须把它切换到，因为我必须把这支程式在，这支程式在我的 Raspberry Pi 上执行起来。好，有一点挑战，因为这个萤幕有点被切到。大家，我尝试去。我做两个 demo 好了，一个是说我今天是，我今天用 RPi 来接收我的那个 beacon 的讯号，所以大家能看到我这边是，我启动说我来接收，我看一下，好，我现在设定我要让它接收我的 beacon 讯号，然后我来做 beacon 讯号的广播，我广播这部分会是在我的笔电这一边，所以我笔电这边的话。我把它设定成说，我这边是当作广播者。然后我这边做启动之后，你可以看到它已经开始收到讯号了。那这个讯号里面其实包含几个东西，就是说你在做 Beacon 应用的时候，其实它是你会去知道说你想要，因为它是属于进场的一个应用，所以你要知道说这使用者离你店铺多远，然后他可能是不是刚好在店门口，他是不是在某个在商品面前，所以你通常会抓到的是说你这两个装置之间相对的讯号有多强。那因为这个画面比较小，我把它稍微停止一下。然后我来设定它是，我把它切到我的。我先把它设成广播好。我现在用就是说 RPi 当作广播，然后我自己的桌机来接收。
上面有个按钮，看我能不能按到。好，
好，我这边接受到，那我这里去稍微放大一下。那大家可以看到说我这里面传达讯息包含有 我这个广播的类型，然后我的讯号强度，那这是属于 Bluetooth LE 的讯号强度，然后就是说我的一些它规定我要填一些生产者资讯。所以透过这些资讯的话，就是说你可以去做到一些 Beacon 的应用，在你的可能是在 Windows 10的 RPi 上面，或者是说你可以在 Windows 10的装置上面去管理这些，因为你要发送一些讯息的时候，你要一个后台去做管理，你也可以在直接在上面去做这些规划跟设定。那我大概用两分钟时间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因为大概我们时间已经到了，那我用两分钟时间给大家看它的程式码部分。所以在程式码的部分的话，它就是说你需要设定生产者资讯啊，生产者它的蓝牙识别码，然后就是说还有就是说你的那个你要的讯号强度，因为你会去定义说到底使用者要离我是10公尺还是20公尺，我就要让它收到讯号，所以你要在这边去设定说你的讯号强度要到多强。然后还有就是它有一些探药时间，就是它离开我这个距离多远，我就要设定它探药，就是它离已经判别离已经离开我这个店家 的地方了。所以这个部分也是就是说透过在 Windows 10上，它我们都有完整的 API 直接去实做这些功能。所以我大概很快总结一下，就是说我们刚刚谈到的 Raspberry Pi， 然后刚刚谈到也可以用 Groove 的这个 Toolkit， 然后你可以用就是说支援 Ojoin 的一些装置灯泡可以去做使用，然后你也可以去做一些 Beacon 的应用。所以这些应用都是说架构在我刚刚展示的东西都是架构在 Windows IoT 的这整个 solution 上。那当然就是说你很多讯号的话，我们刚刚因为没有办法细谈，就是说可以把一些讯号直接送到微软的 Azure 的那个 IoT Suite 的里头，然后透过 Event Hub 去接受这些讯息，然后未来就是说我们有些 Machine Learning 的机制帮你去做这些讯息的分析。所以这大概是整套，就是微软在 IoT 上面来讲的话，你如果搭配其他的云端 session， 大家可以听到比较完整的一个微软 IoT 的一个技术面貌。好，那我今天很快跟大家介绍到这边，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吴宏斌讲师精彩的演说。各位来宾，接下来我们将休息25分钟，下一次堂课将于4:50准时开始，谢谢。